好，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啊！早上好。我们先祷告哈、啊。等一下 ，OK， 好，我们祷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清晨啊，可以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思考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加尔文给众教会留下的这本著作，从他所领受的这个神学的教义来教导我们能够有系统性的来认识你的启示，认识你对人的心意。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就帮助我们，特别在以下这段时间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课题上，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赐我们聪明智慧，来明白你的启示的目的，你透过创造，透过话语来自我启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在堕落之后能够正确的来认识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这个领受叫分享的听的都一样蒙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哈。这是等一下啊 ，OK， 好，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就。快速的复习就是上星期我们就来到了第五章但前面第一章是我想你们应该要背了第一章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哪一个先认识神先再认识自己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第二呢，什么是认识神或者说何谓叫认识神？认识神就是敬虔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他认识神但是他没有敬虔生活没有敬虔就不是叫做认识神了认识神他需要在关系里头认识他而不是在知识层面认识他。所以如果你不敬虔神不喜悦这样的人，这样当他不喜悦的时候他不会像一个这样的人来说话，所以这个人就不可能认识他他可以从书本上去认识这个就是所谓上帝的知识，但是因为上帝是活神所以这种光存在知识的认识呢其实不叫做认识神。 OK， 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认识是一个敬虔或是敬畏神的一个关系。到了第三就是说上帝把这个普遍能够认识他的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字叫做宗教的种子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说其实人不是靠单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从开始到终结都必须是上帝做主动的这个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何况人堕落之后就更不可能了所以是上帝先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了一个宗教的种子在人堕落之前呢，当人愿意就是去顺从这个内心这个种子的引导，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人可以接受圣灵的这个就上帝了透过圣灵对人的一个启示一个明白。但是当人堕落后就是人就算很努力想认识神呢，人也会来到错误的地方，就是说人因为就是一个好像你说一个人眼睛好这个没有近视眼他还是得看地图才能够到地方。不是说你眼睛好你什么地方都到你不看地图还是去不了。但是 眼睛不好的人就算有地图还是会错的啊，那因为跟你明明这样讲啊，但是就是你不戴眼镜啊，你还是会走到沟渠里去啊，走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区别了哈。人神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不能跨越啊，因为神是神，人是人啊，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呢啊，这个本来上帝让人可以透过的途径来认识他呢，这些方式都不能够达成这个完美的奏效，就是因为罪一直在成为就是一个主要的拦阻，好吗？但是有这个罪的拦阻，不能够就一概的否定，就是说就是没有全世界没有人认识上帝啊，就不能这样说啊所以他就引出了。加文就在第三章就引出了没有无神论的这个观念的无神论其实是一种对神不满的人所用的字眼，也就是说你不喜欢上帝，你不满意上帝，就好像一些人他们不满意政府，他就说我是无政府状态，但其实还是有啊，因为他抗议完之后他得回家啊，回家他还是得就是按着一个规律来生活，在抗议的时候他可能是什么都敢做，但实际上他是不满了所以没有所谓的无神论可能在国内的教义里头其实从小就灌输就是人是无神论什么什么也把无神论放在一个人类进步的一种表现。当然这是一个有系统性的一种错误的灌输哈 ,OK? 所以从国内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之后其实你改变了你信了主耶稣你就说哦我不是无神论，但是其实很多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改变就是前面那个阶段呢，就是说他们还是承认有人是无神论的，只是呢因为上帝救他就变成了有神论。其实你要进一步的推下去，如果你是无神论，你就不可能会得救了 OK, 因为上帝没有救无神论的 OK, 因为上帝造的人呢都知道有神的，这个是上帝他就是拣选人后来透过圣灵就是感动人更新人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上帝让你是心里面是有一道的就是有一道的窗有一个宗教的种子 OK 好，你们等一下，我的电脑好像等一下它的网络是不是接不上OK 好像就可以了好，我再来一下，如果你们听不见你们开麦克风因为我用全屏我就看不到我的那个 WiFi 是不是 OK 好，如果你们突然间声音没有了你们就告诉我好，我继续OK不对，再来一次OK, 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你如果是从无神论背景长大你要进一步的不单是否定了就是你当时年轻还没信主之后之前你所追求的一切就是关于世界什么，你还要往前面就是说就是人的起源并不是从小所学的那一些什么，我当然我对进化论没兴趣但是我就说所谓无神论进化论这些都需要放在一边因为它不是圣经的启示 OK, 从一开头人就知道有神，才所谓人背叛神如果人不知道有神，人都不能够背叛上帝了 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个第三章开始呢，就应对了当时，在改教时期啊，有一股兴起的力量啊，就是无神论，理性主义啊，这人文主义起来了，就有这种的观念啊。当然，其实这个一直都到现在都有啊。但是这种人，我们应该看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无神论，所以他们不能够听福音还是之类的。OK。你如果真的有一个朋友啊，或是你的家人，或是甚至你的亲，就是亲密的，这好像配偶啊、儿女啊，或是父母啊，就说他是无神论的话，你真的不要太认真啊，你要当他是一个借口。OK， 他是用无神论来打发你的，因为他每天的生活里头有很多的动作，其实都不像是无神论的，好吧？就是。基本上无神论的人，就是他做任何的东西啊，就相当简单了。意思说他不会有一种更高的要求，或者说当他有更高要求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一种超越就是人极限的一种盼望。当他生病的时候呢？也相当简单啊，医生说啊，你没得医啦，你死定了啊。他可能也会换一个医院，但是其实他不会，好像觉得说，人家讲说啊，哪里哪里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会抱着一种就是比他所知道的，或者是比人所知道的啊更高的一种盼望。无神论的人其实不会那么复杂的 ，OK， 因为无神嘛。这整个世界是机遇啊，就是你倒霉嘛，就只能认了，那就是这样啊。无神论不需要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去斗争的，啊，这很多了啊。但是你注意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真的无神论的，可能他不认识神而已啊。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呢对。一个更高的不可知的存在，其实有产生一丝的盼望，当骄傲的时候是不会表达了啊，但是当他生病啊，或是说绝望的时候呢，他其实会转向这个一丝的盼望，这个一丝的盼望，其实就是宗教的总是 OK， 好了，这个是第三章，连第四章呢，就是这章之前呢。他就说这个宗教种子普遍在每个人心中但是呢他就说没有多少人呢从中得到益处啊，这主要是当然这个人多了之后的确是不能完全就是达到完美啊，这个已经是否定了全世界，但是最少当上帝给了一个宗教种子，人都应该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嘛，对吧？但是刁文就说从他的年代来讲啊，他都看不出有多少人就是从这一点上得到好处啊。他讲的不是那些拜拜的人外邦人所谓也没有叫外邦人啦，就是当时那些教会以外的人，他还是说教会以内的人说就是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去教堂的人就算有了内心有了宗教的种子，其实最好的情况还是一个不愿意不甘心来敬拜上帝的样子他其实没有停在接着祷告这样就算了我们可能只是到这个水平说这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就是他有没有接着祷告有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就觉得这目的就达成了。那你加文其实用圣经的话也没有所谓节制祷告的嘛，对吧？圣经也没有这回事就是说用圣经的话呢，其实这个人呢，他如果真的是得救的，他要达到专一爱神，就是专一敬拜上帝，爱弟兄姐妹，就爱身边的人对吧？就是遵守诫命。他这圣经的话是到后面的，因为上帝救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就是爱神爱人他不是只是因为救你就让你平安就算了。所以加文就是说用这个尺寸来量可能有很多人进了教堂，就当时的确是 中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的人都在教堂啊，但加文是在教堂里面长大的，就加文不是牧师的孩子，但是他从小他就是学这些宗教的东西，他也参与，所以加文是知道啊，他发现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是所谓啊前面说的敬虔，就算侍奉，就算敬拜，都是出于不甘心的，心里面真正喜欢的其实不是这个事，上个星期我开玩笑我说现在的人，心里面可能比较喜欢听音乐会啊，甚至就是想到麦当劳都比想到崇拜更高兴，是吧？就是说你可以出现在教堂里面的一张桌子跟椅子上面，你可以坐在那边。但是你心里面并不以这个事情为快乐，因为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是世界的人所喜欢的一些事情。连这个就说宗教种子没有在你身上没有达成该有的好处，好吗？好了啊，这是上次了啊，我们上次就答第四章完了，进入了第五章，第五章就开始很长了。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啊，一小段一小段啊，因为他就进入了正题，所以第五章呢，他就开始讨论说，我们现在用的字眼呢，当时没有这样用，叫做普遍启示 ，OK， 就是说，上帝给人宗教种子，但其实因为一方面亚当的缘故啊不够，又加上人普遍上呢，又是倾向不敬虔。所以的上帝其实在这个情况啊，他用创造用他的作为来就是来补助我们就是在整个创造界当中用没有话语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 OK， 上帝这样子刻意的做原因啊，是因为认识上帝是人最高的一个境界，最高的一个境界。今天早上我在马来西亚就刚好讲这个，当然不是讲基督教要义，我是讲诗篇十九啊。如果你们读过，你们知道诗篇十九就是讲普遍启示的。当然，这普遍启示是特殊启示，是后期的人讲的啊。不过大卫呢，在诗篇十九篇就很优美的哈，就把认识上帝从就是天空的这个就是很奥妙的这个行星啊，就是星体的运作就是说他们虽然不讲话啊，但这些行星都有一种奇妙的表达让人是用眼睛去听的，不是用耳朵去听的。因为大卫说他们不讲话，但是他们却向我们大声的宣告神的伟大。就是你看的这些太阳啊月亮啊他们的运转啊，什么东西让这么的一个大的星体，比地球还大的东西啊，悬挂在一个空间上面，上面没线下面没线啊，就这样子一直在转，而且是没有错误的在转。你都很难很坦然的说这个叫自然嘛，你讲不出来啊能够讲出来的人其实是没有想的啊，这叫自然啊。看到人工智能能够做一点东西就哇哇叫了，哇特别惊奇啊觉得不可思议。看到太阳看到星体在走就很自然啊，其实星体比你人工智能呢奥妙的多得多了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能力。这大卫就用诗篇了，十九篇前面讲，连他一讲完到了六节讲完这个星体啊这一些之后，他就马上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神的律法，就是我们说的特殊启示。上帝除了用万有创造作为告诉人他存在，他其实更喜欢亲自的教导人有关于他自己的属性 所以他就把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放在律法书里面嘛。OK， 那这是诗篇啊，不是今天我要讲。那今天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用心啊？来做这件事，对吧？你讲你有时想自我介绍啊，你跟一个人，好像我跟法国同事啊，有时他们问我你是什么人，有人说我是日本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什么什么，其实从来都没有人答对的。当然我的肤色啊，没有人会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的，对吧？你看不出来嘛。好了，我就有时跟他们说啊，我是亚洲人，但是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不是马来人，因为我的爷爷是福建人，他是来到南洋工作回不去，后来就在那里定居结婚，就生了我爸爸，就后来我就在那边出生。你知道你讲完之后啊，他看着你，连他还是说，这样你是中国人还是马来人？那他还是不明白，他还是要问你说，你还是要告诉我你是中国人吗？还是你是马来？好像他没有办法选择，中国人生在马来西亚，那好像没有这个观念的，就是没有我们说的侨民啊，的观念啊。OK， 所以你会怎么样？你就笑笑嘛，你说啊随便啊，这马来西亚人也可以，中国人也可以，你就走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明白为什么，就是你想自我介绍，但是有时到了一个极限，对方好像就不能够再提升了，你就算了嘛，反正，我是人吧，就好了，反正不要以为我是猴子就好了，是吧？就好了，上帝其实不会哦，你看多数的人呢，都达不到这个指标的啊。当上帝自我介绍的时候，多数人都是，想就把它想成是偶像，想又把它想成是观音，想又把它想成是这个，想成那个，对吧？但是上帝其实没有说啊，算了算了，反正你们都猜不到，上帝还是一再的，而且不是曾经啊，到今天还是一再的。他特别是透过创造表彰自己呢，是每一天都在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认识上帝是人最大的幸福，不是搅扰，不是麻烦。OK， 上帝让你能够有福分来读经、来祷告，不是因为他很闷了没人跟他讲话，而是你读圣经、你祷告是你最大的幸福。这就是区别了。我们可能都同意啊，因为你读过药理论的。你读过海德堡、药理问答，是卫斯敏特药理问答，你就很自然的从口中就流出来说，哦，认识上帝是人最大的福乐以神为乐这是人的目的你就这样子回答。但你没有深刻的去思想，是吗？真的灵修祷告不是一个重担吗？不是一个妨碍吗？是真的快乐吗？有快乐果吗？其实他说的是不是读一本书就是一种机械性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快乐他讲的是跟神有关系跟上帝有一个近前的关系呢，其实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所喜悦的人上帝用各样的喜乐福分充满你，所以你会最幸福，不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途径让你幸福，而是上帝呢很喜欢你因为你认识他。当然啊，如果我介绍了自己100个人只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介绍自己，当然这个人我当然就喜欢他，我都多一点跟他说话嘛我还会特别从马来西亚带马来西亚的特点呢给他尝尝看，给他吃给他看，给他拿其他的就算了，总之给他什么他都以为我是日本人呢，讲一下变韩国人去了，算了，不给了你不喜欢他们嘛，他们没有用心要认识我。所以你要明白，认识上帝能够让你幸福不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已经足够证明了不幸福。 因为你看多数的人读经祷告这去教会啊，这其实蛮辛苦的嘛，你不觉得吗？可以免就免嘛，对不对？就好像如果这个生活上有一点的这种变动啊，其实第一个牺牲呢总是聚会嘛，就是生活上有一些不方便，第一个停止的就是以神亲近的时间，这其实很足够的证明啊，它不是一个快乐的道路。OK， 所以待会我想要让你明白，跟这无关的是上帝。上帝喜欢我们认识他，当他喜欢你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他喜欢你，因为红海会为你打开 ，OK， 天会为你降甘露。所以，如果你常说啊，我很苦啊，很苦啊，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不需要啊，或者说教会也不需要，来帮你解决啊，就是说哦，你应该这样做啊。啊，我孩子打游戏怎么办啊？不读书哦，你应该啊这样做，应该那样做。那有时候我们讲太多这种，好像就给人家指一些道路啊。OK， 其实不是，其实最小的事情你都解决不了的，它没有道路的，是看上帝肯不肯嘛。上帝愿不愿意介入，愿不愿意在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身上动工嘛？那问题就在这里，上帝不喜欢你嘛？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也不愿意认识他。OK， 啊，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他不是说你敬畏耶和华，你就突然间 IQ 会长大，不是。他说你懂得敬畏耶和华，你就是聪明的，因为呢，上帝会用各样福气充满你。你懂得这件事啊，你不一定说你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你懂得去喜欢一个正确的对象，上帝就他是丰盛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经历到，虽然活在这个末世的年代啊，各样的苦楚各样啊，但是你就会在很多的事上经历啊神的同在，特别的施恩啊，属天的平安。这些其实是人最大的幸福，没错啊，但它不是共有的啊，它不是客观的啊。一般在教会里头呢，有客观的东西的，客观的东西就是神的存在、神的救赎啊，就是我们等候上帝的应许啊，这些是客观的 ，OK， 大家都可以用理性去接受的。那其实，一般在教会里面没有多少人经历这里说的啊，就是幸福。我们说的幸福都是地上的啊，没有太多经历。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多少人上帝喜悦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想认识上帝。上帝在他们面前用各样的啊，就是受造物啊，用作为来彰显。眼睛不看，用话语来教导，他也不想读，读了也是停在字面上，不想去思考，没办法嘛啊，你如果这样对上帝，上帝当然也就不会跟你说话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教教义真的不是这本一本好像教科书啊，因为如果是的话，他就自我违背了，他不是要讲知识的，因为他如果讲知识。他就不需要说这个人需要跟神有关系啊，所以他跟别的书不一样啊，跟我们今天一般神学院看到的这些许多许多学术啊，这个又那个的，让你读起来特别兴奋，但是就是没有神，就只有知识啊，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啊，这种书本是不一样的，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就是说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上帝呢，因为要我们幸福，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以致我们可以幸福，好吗？所以第五章呢是针对第一点啊，就是天上地下啊，有无数的证据啊，显明上帝的存在， 特别是那些如果有机会做研究的人，他们更应该知道上帝的存在。因为当他们研究文学、研究科学、研究医学、研究艺术的时候，他们都应该发现，就是有许多奇妙的，我们说隐秘的事是人不能透彻，但是却存在这一些其实都是上帝在，就是在一个堕落后的人身上就是特别给我们留下有关于他自己的一个记号，好吗？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更胜一筹我们不应该只是留在这个层次不过我都遗憾说，其实很多基督徒就只知道自己接着祷告以后死后上天堂但是好像从很基本的上帝给我们认识他的途径上面都没有去思考这是很遗憾的事。 OK， 好，我就进入上次的第二个部分第五章OK， 好我就讲这个我看今天好讲了半小时来这讲了普遍创造就是它当中也包括了就是教会以外的人总之就是只要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人，你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特别说一些古代的哲学家就特别是那种柏拉图这些人其实他们都会说人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就是说人就是一个宇宙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用的词不大一样微观世界可能你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就说其实宇宙很大，但是人就好像就是一个宇宙这样子人的心有很多奇妙的这种思维是超越的人有很多的这种超越的发明思想，甚至有期盼。他说不用讲到去到什么太空什么，他说你看一个人就看到了一个宇宙。 OK， 那这个是哲学家的感触就是一般人不会这样讲嘛。我们看到人就是有读书没读书就这样简单北方人南方人这个讲话有口音没口音，我们可能就这样分而已但是有一种人叫哲学家嘛，他看人不是这样看的他就进到人的思维，进到人的内心世界，连当他们一探讨，他们就会惊讶发现人其实不是北方人南方人有钱人没钱人那么简单他发现呢其实人是一个宇宙他说人本身就是充满着各样的神迹的一种记号就是人就是可以超越很多的极限了就是你人用身体用就是眼睛耳朵做不到的事你的头脑可以做到，就是你用眼睛你只能看到天空去不大远但是人的心灵呢可以去到天空之外，你想象嘛，对不对人的心灵可以让人回到历史里面去，所以哲学家说人就很奇妙，人的灵魂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帝作为的一个记号了。 OK，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说你说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的存在他说就只要你谦卑就够了，你谦卑的看你自己，就是你每一天你肯定看到自己就谦卑的看你自己，谦卑的问你自己，你其实你就不得不承认没有所谓的进化论也没有所谓的无神论只要你够谦卑了大卫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就在诗篇第八篇，刚才我讲的是十九第八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诗篇，他就里头他就赞叹他讲完了一串话之后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当然这句话我们很熟因为这是 很多地方出现的这个字啊，人算什么，你经过，但其实它前文它有，它不是讲这句的啊。我举个例了，我就放这个经文在上面了，你们看得到，就是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一开头就说这句的哈。啊，他怎么说？一到五节，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仇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摆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他是说上帝你的名何其美，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是讲上帝把他自己的存在，他的作为显给世界的人看，但是世界的人否认嘛，所以这里有仇人，不是仇人啊，敌人嘛，就是我们说的无神论啊，就是那些反对神的人啊，反对神的人说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啊，人是猴子变的啊啊 ，OK， 这些叫敌人呢，抵挡神的人啊。那大卫就说：“好吧，你眼睛看不见天啊。”他说：“就从你眼前的婴孩说吧啊，就说从婴孩的口中就建立的能力，意思说就用一个婴孩的嘴啊。”不会讲话的婴孩，就还在吃奶的那个婴孩，就刚刚出生的，啊，就可以把你变倒了，就把你拨倒了的意思啊。哎，是什么意思？说叫一个吃奶的嘴能够就拨倒这些骄傲的人呢？啊，其实他深一层的解释这里没特别讲啊，不过你可以看解经书或者看他的原文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一个小孩。他刚出生，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上帝的伟大，但是你看他正在吃奶，你就很惊讶，因为谁教小孩一出生就懂得吃奶，对吧？啊，自然的，你又来了啊，是吗？你学不懂法语，学不懂意大利语，学不懂德语，你不说自然的啊，你要拼命去读哈，啊，你那么顺命就好了哈。啊，什么自然不自然，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让一个刚出生的小孩懂得吃奶，懂得吞啊，懂得吸，这个没有人教得到，因为没有语言，但是他们都做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教他们嘛。所以这个大卫说，天空你不看，我叫你就给你看地上，甚至你身边的你自己的孩子，哎，你就发现其实上帝的荣美啊，上帝的荣耀处处都显明。 OK， 那他讲完了，他才说人算什么，他就说人那么巧妙，你从出生你就眷顾了人，你就保守人的性命，一生看顾他，那他就感叹嘛，他说我们人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所以这个诗篇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人愿意谦卑啊，就是说他不需要读圣经啊，当然最好了啊，但是如果在没有读圣经的情况之下呢，他也应该知道上帝啊，唯一难主的啊，不是你的什么文凭啊，有没有啊学术啊什么，唯一难主的就是你的骄傲啊，就是那些骄傲的人啊，在上帝说话的时候啊，他们会啊把上帝的启示跟作为呢，就是把它归为是其他的事啊，特别喜欢用啊自然界啊，就刚才说的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来推脱啊上帝伟大的启示，可以吗？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一章的意思了啊。我们继续啊，这个课题还没有完啊。 就下一章他说人就是没有从这个启示当中得好处了啊，他就说一般人就是忘恩负义了啊，就辜负了上帝的这个恩典啊。他说你如果注意啊，这个可以是指到啊医生啊这些了啊。因为刚才第一个例子他是讲哲学家啊，他说就算啊哲学家失败了，你说看看医生吧，这些医生啊，这些物理的啊，这些就是化学的啊，他们其实都应该发现这一点啊。他说看到人的身体，看到这个世界都装满了数不清的上帝的作为的记号啊，好像装满了各样的这种财富一样啊，就是人应该是情不自禁就赞叹上帝的伟大。但是他就是从这些就是搞学术的人啊物理化学啊或是哲学的人其实不多看见就是赞叹上帝的，对吧？因为他们这骄傲嘛哈啊，就会认为呢他们更懂，就会常把这些就是发现的啊这些奥妙的事呢就归给了自己嘛。所以我们不是有很多奖嘛，如果你用这个观念呢，其实什么什么什么诺贝尔奖其实都没有什么意思啊。当然诺贝尔还有很多奖啊，不单只是科学了，但是我一直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发现了上帝的作为之后，你为什么要给他奖呢？又不是他的你说我是那个一幅画的作者啊，那最后啊大家啊称赞这个画啊，当然我得到荣耀啊，这理所当然，因为我是那个作者嘛。啊，你是那个啊画册的出版者啊，你发现了啊，你就把它公诸于世啊，给签，因为你出版了啊，你就让得，哎，你也要得奖嘛，是吧？你没有得奖嘛，那不是你画的嘛？啊，科学家啊，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发现东西，对。但是当他发现的时候，世人会很兴奋的，就是诺贝尔奖这些啊，就是把功劳归给这些人。但是最少，这些人自己不应该这样想嘛，对不对？人家会认为说，哇，这样聪明啊，人家都不懂，你会懂啊，人家看不见，你看得见，哇，你应该是很聪明啊，你有过人的才智什么的，给。你也没有办法去妨碍别人啊，人家总是这样想啊，也没关系啊，由得他，但你自己不能这样想嘛，对不对？因为你在其中，你会知道跟你没有关系的，是那天早上，你喝了一杯咖啡，后来搞错了，原来是茶，可能你头脑就转了一下，你再去看你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你注意到一个你没有注意的东西，你根本不是一个有次序的，对吧？多数的这些你去看他们的这个生平也好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好像被启发的，不是他们一个有意图有次序的。通常有意图有次序的那些是叫分析，分析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因为分析呢是基于人家的理论你去实现而已。 OK， 但是什么牛顿呢发现了万有引力啊，他生出来就往这方向研究啊，没有啊，他就是观察了一个搅扰他生活的现象嘛，啊，就是东西跌到他头上啊，就是他本来没有兴趣的，但是他那天有兴趣这个课题，他去思考嘛。所以世界的人可以称赞牛顿，但是牛顿一定知道他没有什么贡献，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连去发现这件事情呢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啊，什么相对论啊之类啊，你但是我就说其实人也很骄傲哈，就是当世人呢恭维你的时候，你就沾沾自喜了啊，你就说啊我是大学 最出名的谁谁谁啊，我是这个大学的最有名望的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就来了。但是你心里想，跟你同级的人比你厉害的人多得很啊，不知道轮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发生了啊。但人就很容易是这样想，所以就一直下不来。嗯，所以嘉文他当时就说，其实有很多方式啊，上帝都向人啊，特别是像那些有知识才华的人显明自己，连他们其实是应该比任何人都更谦卑，但反而看不出来啊，因为人没有赞美神，但却把神的荣耀抢夺了归给了自己。 OK， 所以这是他说的。当然这个话已经前面说过，但他还是在说上帝那么多的作为呢，其实在这个人类里头取到的这个好处啊，就是产生作用呢，其实是很低的啊。不是因为上帝的这个启示不够啊，而是人普遍上是骄傲的啊，就是扑灭了上帝在人身上给他的一种证据了。所以人在自己身上和灵魂里呢，会多次的发现神的证据，但是人却会用上帝的给我们的聪明呢，把这个证据转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普遍上都用的一个字眼，就是大自然。你要知道这个用词啊，是人文主义的啊，大自然，当时。其实这种用词在天主教世界里面是反对的，因为大自然呢，它的产生是要，它有一个目的的，是要让上帝被排除。因为在以前的世界里头呢，没有所谓大自然啊，但我们说的自然界啊，就是塑造界是存在，但是你不会用这个词汇，你会说上帝嘛啊，你会说这是神的管理，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到了就是人文主义抬头的时候，启蒙时代抬头的时候，其实人开始呢就寻找一个代名词，就是不想动不动就是神嘛，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用，但这个用词呢后来就写进了我们的教科书，所以我们每个从小都读这个字嘛，连我们也常讲这个字，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当然也没有说不可以用啊，只是说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词本来呢是被创造来取代神的这个字的。这样你说 natural 这个 nature 不是那啊，这个 nature 这个杂志啊什么啊，就很大家很喜欢嘛，就是说都是OK， 我也不反对啊，里面写的东西也很精彩啊。但是这个字啊，其实是要告诉你说，它是自然，是自然，所以就不用问了。它是自然，自然就没有不归属谁了啊，所以它就可以停在它是无缘无故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再去问说啊是谁造的啊。是谁造成的说是自然。OK， 所以今天当然我们已经这个词汇已经是在学术啊各方面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避开啊，你不可能如果你是学者，你写学术报告啊，你不能够就全部取代啊，这是神，这是耶和华啊，你的文章可能写不下去啊，反正这个字已经是口头上都会常说了。所以基督徒最少啊，嘉文也没有说讲了要下地狱，没这样讲，但是他说最少呢，从他的起源来讲，我们应该比较小心啊，因为有时你讲的时候呢，可能你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听的人呢会有这个意思啊，就变成我们好像把神跟人中间呢放了一个层次，那个层次叫大自然。意思说我们其实直接接触的是大自然， 大自然呢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啊，这就变成了三层的关系了。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透过子就是那个中保，中保下来就是人了、啊、严格来说就是神跟人罢了。大自然呢、啊、大自然就是上帝的手了，上帝做事的方法，上帝的介入，这叫大自然，可以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像我如果我拿一杯咖啡给你喝，举个例子啊 ，OK， 啊、连我跟你之间没有中间没有东西的，但是我可以啊、透过我的手啊、拿了一杯咖啡，连我再把这咖啡端到你面前，啊，就是因为你想喝嘛，我就拿给你喝，啊，这个动作，其实你也可以直接说是我给你喝咖啡。你不需要说是我的右手的第三根手指啊、拿的，你不会讲到这样的嘛，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故意把大自然塞在人跟神中间呢，你就有点像我刚才讲话这样啊，就是你要明确到好像不是我，是我的手，而且不只是我，是我手掌的那几根手指而已。你就变成是要这个意思，连你要把我跟这个手掌的手指分开，你要做一个区别嘛，对不对？啊，这个区别其实是别有用心的啊，就是要把上帝跟人之间脱开一个距离，让人呢，就是人文主义的目的啊，就是让人有机会可以成长，所谓的。啊，就是人要长大起来，我们就要脱离神嘛。啊，好像人家说，孩子要长大就要脱离父母。啊，当然，人要成长也要脱离上帝。啊，老给他管，我们长不大，对吧？所以就脱开一个距离。但是上帝不可以走太远，走太远我们也不行，对吧？我们还是需要他，但是就请他给我们一点空间，这空间叫大自然。但这个讲法不对的啊，不是不对啊，不敬虔啊，不合乎圣经。也不应该是你的信仰，好吗？所以今天多数的人呢，我已经说了，不过我还是要讲啊，就是，好像你生病啊，你去看医生，对不对？多数人都会说，求上帝借着医生来医治他，对，求上帝用药物来医治他，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讲，啊，求上帝借着休息啊来医治他。你很少说求神直接医治他，如果你这样讲，人家会说哦，你是极端的，哎，你这个人迷信啊，怎么信了怪怪的啊，信到不看医生呢，这邪教吗？就变成这样子去了。但其实，我们教会可能没有哈，你去真的去问那些做药的人啊，就是研究，我以前在加拿大有一个是剑桥。就是博士啊，就专做药的，就研究药的啊。连到了加拿大，后来做了加拿大国家的这个，好像美国的就是批药的人哈啊。OK， 我们平常生病就动不动就买这个吃那个吃的呢，他不敢的啊。你就问他，哎，这个弟兄，我昨天呢有点感冒哦，你觉得我吃？他说不要吃。他批药，他叫你不要吃的，因为其实他觉得没什么用的，很奇怪啊。他们这种真的研究药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说，更重要的是你，不是那个药，因为那个药进去你身体的时候不一定会有作用的，因为你是身体嘛。如果你身体没有在一个状态，可以吸收，可以起作用，其实药是被动的，你吃的不是菌啊，进到你身体自己爬自己做事啊，没有啊，你吃的是药嘛，它是被动的，被动的东西进去了，身体完全不起作用，又排出来了，他说没用，所以他会跟你说不要那么快啊，你要去看医生，或是他会叫你等一阵，看是不是真的要吃药，对吧？所以你就明白这世界其实不懂的人特别有劲啊，特别冲动啊，就什么都有答案。啊，我懂啊，这个感冒吃这个，牙痛吃这个，啊，好像什么都懂，但其实什么都不懂，这是人的骄傲嘛。 您，我还不是要讲这个啊，你如果有吃药的习惯，你就吃吧啊，这个好像吃糖果掉。我主要是要讲大自然，这种人呢，他能够那么自信，我说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他头脑里面有这个大自然的观念。可能他不知道啊，他信耶稣之后，他去教会之后，就教会的人都这样子灌输，所以他一直这样想，就是他认为神不会直接介入的，因为神和人中间有大自然，所以上帝要帮你，他要透过大自然，人要得帮助，人也要努力的去应用大自然。就是有一句名言啊，但是错的，就是神喜欢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这也是这个观念，就是你要善用你的环境，你上帝呢就在当中呢来帮助你。因为他们拒绝上帝有一个很近距离的直接参与，对吧？啊，当然有时到一个结界啊，就是癌症呢末期了啊，没得医了，没了，那他们就想要上帝直接参与，那时他们就希望是这样啊。但是平常生活，都把上帝推得远远的，啊，不要管我们那么多啊，不要管我怎么用时间啊，总之礼拜天我去教堂就好了，不要管我怎么用钱啊，总之我奉献就好了，不要管啊，就把上帝推远一点，因为中间有一个大自然。你明白，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可能现在我这样讲你觉得有点像你的想法呢，真的很抱歉告诉你错了。所以这是可能你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你与上帝始终有一个距离，你亲密不了，你是用理性去相信神的，但其实你没有用心灵去亲近上帝，因为中间有一个明明的好像不就是没有位格的一个存在，它叫做大自然。 OK， 所以你其实是很相信人的努力的，你会，当然我也没有说基督徒应该懒惰啊，但是我就是说你很过度的去相信人必须要做很多的东西，连上帝呢好像就会透过你做的东西来达成。其实人是要需要做东西，但是人不是要做很多东西的，你只要做上帝叫你做的就是了，然后要努力去做了啊。但是其实人很多时候呢是这个也是那个，因为我们相信好像总之你要多试一点这个不行就试那个每样都试了上帝就可以帮你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也是今天多数基督徒的困境了就是你看弟兄姐妹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通常不是祷告的，对不对？可能是最后一个反应是祷告了。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大自然害了他们嘛。第一个有问题就会去找专家，找朋友，找认识的人，甚至他会找牧师问呢，其实也是问方法。我在牧师家长大，我知道的，我爸妈每天都有无数的电话打进来有时是我听因为我爸妈忙了，我就帮他接听一听因为我的声音有点像我爸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我听了对方就以为我是牧师了，就是我是我爸你就开始跟我讲他的事我说对我不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知道，不好意思嘛，人家家里吵架什么都讲出来其实我每次都听见他们找传道人，其实并不是找传道人问上帝，他们是问要怎么样做。当然我父母我也没什么印象他们怎么回答，但是通常可能也像我们今天多数人这样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按你的经验你看过，因为你是传道人所以你看的经验多嘛因为你常要处理家庭问题孩子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就有很多建议那对方就很高兴了，觉得每次来问你总是有一个可以去做的。对，你现在明白了吗？错的，其实我们应该叫他你去祷告， 因为你多做不一定对，你要做上帝叫你做的才可以。所以如果你先祷完了，你打电话来问牧师说我要怎么求啊，牧师说我跟你一起祷告，因为上帝已经讲明要这样做了嘛，对不对？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来问牧师，其实你去问法师，去问什么师都可以啊，总是有方法可以做的。但那个其实那个跟信仰没什么关系了，好吧？好，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里我其实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啊，就是说其实人会用各样巧妙的方式给他包装，给他装饰哈，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骄傲啊，就是不想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啊，就是想要把这些成就啊，人的发现啊，人的这种伟大的造诣啊，归给了自己啊，这是堕落之后的。所以人不能够说我没看到神啊，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上帝说给你看到你也不会信啊。为什么？因为你骄傲。你真的看到神的时候呢，你还说啊，不是我想象的啊。你能够想象这种人呢啊，就是想象这种想象的人啊，就是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如果神存在就出现，我一看见他我就会信的话，你想这种人啊，他看见了神之后他会说什么啊？他肯定又是用他那一套傲慢的方式，对吧？啊，这是自然啊，神出现了，他就说不像啊，我认为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换一下衣服再来一次，对不对？不可能的，不会信的。我就说真的不是看不看得见的原因，因为上帝早就在宇宙中无数次的彰显自己了，不信的人总是不信的啊，这个跟有没有学术啊知识啊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好吗？啊，好啊，好了，这个其实也有点长啊，不过我今天不讲了，我只是让你注意一下这个字啊，就是下面这个字啊，大自然就是上帝。这下次我讲，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阿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啊，但柏拉图很多学生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啊。这个人其实后来在欧洲哲学界里头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其实他其中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去神化，就是柏拉图呢其实还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虽然他不知道神啊。你读柏拉图的著作的时候，柏拉图有意无意会说有一位就是 being 啊，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存在吧，可能是这样翻啊，就是有一个更高的 being， 是一个美善的 being 啊，他指不出谁啊，但他知道 OK。但是一到了他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去神化啊，他把一切的东西重新排列，连他就有一个很出名的用词，就是灵魂跟身体是不分开的。那你可能听了很高兴说哎，这是圣经的话，其实他的用意是反的，就是灵魂跟身体不分开，所以当身体死的时候灵魂就死了，是这个意思。因为灵魂死不死你看不见，身体死不死你看得见，所以他告诉你说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结束了，因为灵魂跟身体是不能分开。人死如灯灭，不是我们东方人的智慧啊，是借用的。 OK， 我们东方人呢在古代就信鬼神的啊，我们有这些所谓阴间阳间啊这种想法的。 OK，但是后期怎么搞到一批的人都说人死如灯灭，就以为因为他们以为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身体不分开是科学吧，因为他重新把物种啊分类嘛啊，就好像不需要上帝我可以自己解释，所以亚里士多德成为了很多后期无神论啊，或是说你们在国内如果受教育的人你会发现很多课本上的理论其实是从这边来的。 OK， 它不一定是西方啊，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说反神的 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产生的，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我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课题。不过最少我今天已经达到一个目的了啊，就是想告诉大家大自然这个用词呢，我们说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也要小心。虽然你没办法避开用这个字，因为它是日常用词了啊，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我们跟上帝中间没有隔着一层的这个自然界 ，OK， 自然界是神的手、神的参与、神的工具 ，OK， 就它的一个亲密度，就像我常给大家的比喻啊，这比较容易记啊，就是医生，你是病人啊，医生在你身上动手术 ，OK， 那医生的手其实已经进到你的身体了，但是其实还戴着手套 ，OK， 因为不想感染病菌嘛啊，他戴着手套，所以你知道，医生的手套了一个手套进到你的身体，后来把你的什么病啊、肿瘤啊拿出来了 ，OK， 你一个月之后出院了，健康了，你就回来医院，你说，我要谢谢那个手套，你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你要说我要谢谢那个医生嘛，你说我要谢谢那个手套，我们手套我们都丢到那里去，没人留起来，因为手套没有东西的，任何手套都可以用，主要是那双手嘛，你要谢谢的是那位医生啊。我故意讲这个，你们应该比较容易连贯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大自然。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空气啊、阳光啊、雨水，是它是大自然，但是它就是好像手套这样，你不要把功劳就归给这些手套啊，就是这些东西啊，你要归给那个在里面的那双手，它就是上帝，可以吗？啊，好了，我停在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继续来思考啊这个课题啊，特别是你在宇宙万物当中的这个普遍的启示，你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最高的幸福，你用尽办法让我们来认识你，与你建立关系，你用你的作为，用你的创造物让人心中能够感叹你的伟大，只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人的败坏就时常用傲慢的心来回应你，来拒绝你所以没有多少人可以从这个普遍的启示当中去得到益处。然而我们还是感恩上帝，你还是用你的恩待你的恩典来对待我们你还是除了在这个宇宙当中来彰显你的作为之外，你也透过你的话语来向人启明你自己的属性，还有解释你作为的目的。主要今天是属于你的儿女主要你就帮助我们就是除去任何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拦阻我们进到你的面前，拦阻我们与你建立关系，拦阻我们能够得到最幸福的境界。主啊，你用你的大能来扶持我们也特别在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在敬拜你你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真实，同时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步来认识你就能够讨你的喜悦也因此你的福分你的对我们的这样的各样的祝福能够大大的临到那些爱慕你的人身上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我听了我们下次再继续OK， 好，谢谢，再见。